川普遭枪击暗杀大难不死，民主党歇斯底里，满盘皆输。7月15日，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于7月13日在宾州巴特勒小镇集会时遭遇枪击暗杀，幸免于难，登上世界各国新闻头条，凸显民主党对2024年总统大选结果已彻底绝望，企图通过卑鄙的暗杀手段来除掉竞争对手。下面小编来全面回顾一下整个事件的过程和目前已知的信息和未知的疑问。这是一篇评论性文章，信息取自网络，看法纯属个人观点。一、暗杀发生的背景。众所周知，2024年是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之年。6月27日，乔·拜登和川普在 CNN 主持的第一轮总统辩论中溃不成军，辩论后期几乎语无伦次。CNN 在辩论后进行的即时民调显示，只有 33% 的观众认为拜登赢得了辩论，而却有 66% 的观众认为川普赢得了辩论。事后，民主党阵营一片恐慌，纷纷要求更换总统候选人，《时代周刊》甚至专门以拜登和文字恐慌作为封面，左翼媒体更是罕见地报道拜登的健康问题非常严重，患有老年痴呆和帕金森综合症，为让拜登退选进行舆论宣传。此时，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几乎没有人认为拜登可以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再次击败川普。然而，此时更换总统候选人却面临着诸多难题，毕竟拜登是民主党选民在总统初选中选出来的，除非拜登自己宣布退选，几乎没有办法在此时更换总统候选人。更换候选人还会带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至少有三个州对确定候选人在不在11月的选票上有截止日期要求。也就是说，如果换掉拜登，那么新的候选人就不可以出现在这三个州的选票上，基本上也就会输掉这三个州，而这是民主党不能承受的。所以，民主党进退两难，而老年痴呆的拜登却宣布不会退出总统竞选。在此背景下，民主党要想继续掌控白宫，选项不多，并且每一项都是非常规手段。一、以莫须有罪名定罪川普，把他关进监狱。这是民主党阵营7年多来持之以恒一直在努力的事，但是川普却没有任何犯罪行为，民主党的检控官只能无中生有栽赃陷害。然而，最高法并非完全被民主党掌控，尚有一些正直公义的法官。就在今天，高院宣布文件泄密案不成立，民主党任命的检察官不合宪法。二，在制造禽流感或者猴痘大流行，更大规模的推行不便监督的邮寄选票，鼓励非法移民进行投票，从而躺赢大选。这一项也困难重重。首先，人们对新冠大流行、封控与强制疫苗已经非常反感，效果难以预料，胜算也不大。三，刺激俄罗斯，扩大俄乌战争，将北约拖入战争，宣布战时紧急状况，取消总统大选，拜登继续做战时总统。这一个方案同样面临诸多不定因素，搞不好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四、除掉川普，让共和党失去最有影响力的候选人。此方案直接成本最低，一颗子弹，效果最好。共和党将陷入群龙无首的尴尬境地，任何新的候选人都没有胜算。因此，暗杀川普就成为了最佳方案。左翼媒体不止一次呼吁干掉川普，社交媒体上的极左也出现过很多这样的呼声。枪击案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是保守派预料之中的事，著名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和亚历克斯·琼斯都曾在节目中预测过。非常不幸的是，他们是对的。二、暗杀经过。2024年7月13日，川普在宾州巴特勒小镇一如既往地进行集会演讲。小镇离州府匹兹堡北部约33英里，原定于下午5点的演讲推迟到6点03分，川普出现在演讲台上。6点11分，川普总统在不远处的大屏幕投放了拜登执政期间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统计数据，正在谈到拜登是最差的总统，因为他放入了至少2000万非法移民。他说，转过头看着屏幕说，这个数据是几个月前的，如果你想知道真实发生了什么，事后看来也正是这个转头拯救了他的生命。突然几声枪响，川普总统马上捂住右耳蹲了下去，随后特勤局特工马上冲上演讲台将川普围住，并开始将川普向台下转移。 此时，川普挣扎着露出右臂，耳朵和右脸流着血，挥了三次手臂，口里说了三次战斗、战斗、战斗，然后被特勤局护送到附近的车辆内，驶向附近医院。川普在事发后三个半小时后，通过真相社交确认，他本人被击中右耳，子弹从右耳上部穿过，没有伤及大脑。然而，现场有两名中弹的观众，其中一位当场不幸遇难。这位观众是科里·孔佩拉托雷，现年50岁，是一位退休的消防队长。另一位不幸遇袭者生死未卜，是一名前海军陆战队员，其姓名尚未被披露。
Your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the video text.
三、暗杀之后川普的状态。川普在遭遇暗杀之后三小时，就发文感谢特勤局和当地警察的保护，并向集会上遇难人员的家属以及另一名重伤者的家属表示慰问。7月14号一早，川普在新泽西自己的贝德明斯特高尔夫球场打了一场球。随后他发文说，暗杀事件后本来要推迟两天到威斯康星参加共和党大会，但是他决定不能因为枪手而被迫改变计划，因此他还是当天下午3点30分启程飞往密尔沃基。随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发表声明，感谢安保并呼吁团结。四、主流媒体极力掩盖，试图淡化暗杀事件。暗杀川普事件发生后，拜登政府秘密给主流媒体发指示，被泄露到社交媒体。他们暗中通知各路新闻记者和新闻主播，要求他们淡化对川普的暗杀企图的挖掘。该指示要求在政府权威机构媒体暗杀前，媒体不能提。政府机构没说这是针对川普，媒体不能提。只能说这是枪击事件，不清楚细节。也不能提及那是一个恐怖的时刻。并且最后说，这只是个善意提醒，大家都懂的。也就是说，主流媒体要与官方通稿一致，显然美国的第四权已名存实亡。被川普一直称为假新闻并濒临破产的 CNN 在事发36分钟发出第一条消息，标题是川普在宾州集会中因事故受伤。此后再发新闻，川普演讲被特勤局打断，报道完全没有提及暗杀一词。华盛顿邮报更是无耻之极，他们用如此轻描淡写的语言报道川普被暗杀事件，在宾州集会巨大吵杂声后川普被护送撤离，也没提及暗杀川普，甚至在配图中刻意涂掉了脸上流血的川普背后的美国国旗。纽约时报在7月14号的报道中，他用头版头条报道了在一起枪击后川普受伤但是安全，跟华盛顿邮报一样，纽约时报也特意把照片中的美国国旗涂掉。在另一幅整版的广告中，纽约时报居然在川普的大头像背景下打出了这样的广告，川普领导力的考验失败了，他背叛了美国，并号召选民一定要在11月拒绝投他的票。左媒 NPR 是这么报道川普暗杀事件的，标题是川普集会上发生明显枪击，并且在正文中说川普脸上看到血，但不清楚是谁的血。左媒 ABC 新闻主播玛莎拉达斯将暗杀川普的企图归咎于他和他的支持者，并且他们试图将暗杀事件说成是1月6日国会山事件引发的。在左媒当中，时代周刊的标题对川普的攻击相对客观，并且发布了带着国旗的川普挥拳、左脸流血的照片。五、拜登政府以及国会的反应。拜登政府在7月14号从司法部长以及国土安全部长通过电视开始向美国人撒谎，假惺惺谴责了暴力，说已经责令 FBI 对此进行调查，并且说川普已经具备最高级别的安保。拜登说特勤局总监将对共和党大会的安全进行评估，并且指示对昨天集会事故进行独立调查。暗杀发生的当天，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莫致信特勤局总监金伯利·希特尔，要求他出席7月22号委员会听证，调查暗杀川普总统的企图。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曾发现1月6日国会山事件中管道炸弹的始作俑者就是 FBI 自己，并且发推揭露了任何 FBI 调查的案件都如石沉大海，不了了之。因为该组织曾经负责调查拉斯维加斯曼德勒海湾酒店音乐会大规模枪击案和1月6号国会山事件中管道炸弹案件，结果都有始无终。 而且这个组织也是突袭川普海湖庄园从一个组织故意打印一些有机密字样的纸箱放置在文件上诬陷川普。特勤局在行政上隶属于国土安全局，但是根据参议员乔什·霍利的7月14号的推文， DHS 拒绝就暗杀川普事件向国会国土安全委员会的议员简述经过。霍利怀疑他们已经开始对信息进行控制，否则为何敢对监管机构如此粗暴？显然有做贼心虚之嫌。6、谁是暗杀背后真正的推手？今年1月21日，极左分子乔治·索罗斯的儿子亚历克斯·索罗斯·巴推配了一张子弹打穿玻璃的照片，以及加起来是47美元的照片。其寓意很明显，用钱招募能够暗杀第47任美国总统的杀手。拜登在7月8号发推说，跟川普的辩论已经结束了，是时候把川普置于法庭了。目前拜登已经悄悄删掉了这条推文，但是已经有无数的网友保存了这些截图，而且推特数据库里也会保存。民主党议员如丹·戈德曼曾经在 MSNBC 公开呼吁川普不胜任公职，应该被干掉。索罗斯、拜登和民主党议员们邪恶的暴力呼吁正在给一些被情绪操控的傻瓜提供心理暗示。加州民主党国会议员南希·佩罗西仅仅在几天前还在电视访谈中呼吁2024年大选不会是一个正常的选举，川普必须被阻止，他不可能是总统。这正如他在2020年大选之前发下的狂言，不管选举结果如何，拜登将是总统，他做到了，就这么嚣张。极左活动加里克·威尔逊曾经走上 MSNBC 直接呼吁反对川普的人送一颗子弹给川普。极左分子甚至在百老汇上演了一出描绘暗杀川普总统的戏剧。枪手身份确定后， FBI 随后搜查了他的车辆和住处，发现车内和家里都有炸药。虽然 FBI 声称无法解锁枪手的手机，但却在推特上宣布这是一起独狼行动，没有同谋。马斯克亲自回复，没看过手机内容，怎么就能肯定没有同谋呢？看上去又是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拙劣表演。7月15日， FBI 声称已经黑进了枪手的手机，但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7. 川普劫后余生对美国大选的影响。全球首富伊隆·马斯克在川普遇刺后几小时内发推完全背书川普总统，并且祝他快速痊愈。最新的消息是，马斯克承诺每月捐赠4500万美元给一个支持川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这将是有史以来共和党收到的最大的私人捐助。华尔街基金大佬比尔·阿特曼也在川普总统遇袭后几小时发长推背书川普，他同时告诫人们为什么不该把主流媒体当成真相信息的来源。值得一提的是，他此前一直是支持的民主党。著名影星冒着生命危险出演自由之声的吉姆·卡维则公开背书川普总统，著名高尔夫球星泰格·伍兹今天也完全背书川普。更有甚者，许多铁杆的民主党支持者在推特上发些声明要投票给川普。总之，民主党这次拙劣的暗杀尝试是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但是他们一定不会就此住手的。虽然2024大选结果已无悬念，但仍然充满变数。这个变数不是支持川普的人数会减少，而是川普仍然面临着被其政治对手暗杀的风险，这种风险不会因为他躲过一劫而减少，反而会变本加厉。另一方面，选举欺诈仍然猖獗，投票机还是那些可以远程修改结果的偷票机。甚至世界还面临着人造计划大流行和故意引发的世界大战的威胁。8. 枪手到底是谁？在屋顶被特勤局狙击手击毙的枪手的名字是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是一名年仅20岁具有神经质的人格的青年。克鲁克斯在政治上是矛盾的，他在2022年登记为共和党，但是在2020年拜登就职当天却给民主党的募资组织 FBLUE 捐了15块钱。有人认为这是为了避嫌，暗杀计划两年前就已经开始策划。据推特上一些报道说，克鲁克斯本次暗杀使用的枪支是他爸爸的。克鲁克斯曾出现在一段黑石在伯特利工人高中拍摄的广告中。在广告的第19秒出现了克鲁克斯在课堂的一幕。 目前这些视频已被下架。为什么这个时候下架呢？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另外，网上还流传一张特鲁克斯接受培训的照片，无法验证真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关枪手的社交媒体信息竟然是空白。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人。九、里应外合的谋杀。暗杀发生后，社交媒体上一面倒地谴责特勤局安保彻底失败。马斯克直指特勤局总监应该辞职。针对很多集会群众发现枪手爬到房顶，特勤局几分钟内没有任何反应的视频，马斯克推文指出，特勤局或者是极其无能，或者是故意的，无论哪种情况，特勤局领导都应该辞职。无能的特勤局总监齐特尔。资料显示此人于2022年9月17日上任，据说由吉尔·拜登推荐。之前是百事可乐公司全球安保的高级总监。可以说完全没有总统安保的任何经验，是裙带关系的产物，也是拜登政府 DER 的产物。会场明显有安保漏洞。枪手位于川普演讲台左边大约130码的屋顶，而特勤局狙击手就在川普身后两座粮仓的制高点，狙击手的位置绝对可以有效阻击来自左边的任何攻击。而对于左边距离川普演讲台只有130码的屋顶，这个与川普位置几乎平行的完美的射击点，特勤局居然没有控制，竟然留给了枪手。而枪手居然在两座楼之间用梯子明目张胆地爬上了屋顶，这些都是在川普演讲后的几分钟内发生的。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20岁的神经质小疯子，居然轻松突破了联邦特勤局和当地警察的防线，简直天方夜谭。故意对群众报警置之不理。目击证人向 BBC 介绍说，川普刚演讲大约5至7分钟后，他就发现了距离他们50英尺外，一个拿着半自动步枪的家伙爬上屋顶，他立刻告诉了周围的警察，然而警察没理他。他很疑惑为何此时警察不提醒正在演讲的川普。之后，他指着屋顶枪手的方向足足有几分钟，然而，特勤局的人在粮仓上面瞅着他，但是没有什么反应，接下来他就听到了5声枪响。之后，特勤局特工跑到杀手身边，确认他死了。目击证人说，这个地方不大，为何特勤局的人没有覆盖这个地方呢？
Your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the video tag.
另一个视频来自集会现场观众拍摄的视频显示，枪手在屋顶爬行被多人发现，同时有多人向警方指认他，他们对他大喊大叫了几乎整整一分钟。然而，现场警察和特勤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很显然，这是他们被通知允许这么做，他们只是在通过装傻而故意忽视。这是故意把距离川普这么近的位置留给枪手，然后安保团队故意装瞎没看到。
Your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the video tag.
再看川普身后的狙击手。地图显示狙击手在川普身后粮仓的制高点，在公众肉眼都看到枪手趴在屋顶的情况下，狙击手不可能没发现。然而，狙击手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击毙枪手，而是在关键时刻居然抬头离开了瞄准镜片刻。就是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枪手连开多枪。之后，狙击手才击毙枪手。多么完美的操作！让枪手先向川普开枪，之后再将其灭口。从公众发现枪手爬上屋顶并且向警察和特勤局呼喊，到枪手向川普开枪，一共有2分03秒的时间。在此期间，警察局和特勤特工没有任何行动。
Your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the video tag.
另外一段视频显示狙击手甚至在川普到达现场后，还特意用望远镜在向旁边这座建筑物的屋顶观望，相邻建筑物屋顶一直就是狙击手注视的地方，他们不可能在枪手出现在屋顶后还不知道。网上还出现了一个以狙击手乔纳森·威利斯名义披露的当时的经过，目前无法辨认真假。这段文字说，他至少在枪手开枪前3分钟就看到了他。但是，特勤局总监拒绝下令开枪。他说 100% 是上面的领导在枪手向川普开枪前，阻止他杀死这个枪手。 他还说自己没有服从他的命令，杀死了枪手，但是遭到逮捕，并被 FBI 审问，刚刚被释放，但是他不后悔自己开枪的行为。另外一段现场观众拍摄的视频显示，狙击手在枪击发生前至少36秒就发现了枪手，周围民众还提醒了他，但他直到枪手开枪后才开枪击毙了他。这不禁让人怀疑，狙击手不过是在杀人灭口，而不是保护川普。7月15日 Ron Weller 发布新闻称，20岁的枪手克鲁克斯在开枪前30分钟已经被发现。一位警察还在下午5点45分拍摄了他的照片，称其为可疑的人。然而6点03分走上演讲台的川普没有被警察和特勤局告知附近有一个拿着半自动步枪躲到屋顶上的可疑的人，而这群安保人员也没有任何行动。另外据美联社报道，当时还有另外一个细节，当民众报告了屋顶有人后，一名当地警察顺着梯子爬到了屋顶，并与枪手对峙，但枪手将枪口对准了这名警察，警察吓得赶紧退了下来，随后就发生枪击事件。有人认为，这名警察虽然没能阻止枪手，但干扰了枪手的注意力，迫使枪手匆忙开枪，从而导致精度下降，而川普又鬼使神差地转了头，与死亡擦肩而过。谁会相信，一个瘦弱的神经质的20岁小青年，居然可以在川普到场后几分钟内将一只至少5米高的长机搬到现场而不被任何人发现，并且毫无阻拦地爬到了屋顶的射击点，没有内部人支持这是无法做到的。杰西沃特斯就关于暗杀川普的节目中提示公众，看看这名枪手所在的屋顶属于哪个公司的。一位网友对此进行了挖掘。原来这片厂房属于一家叫做美国玻璃研究的公司，专门生产各式各样的玻璃产品。但是在今年3月份他们被 Invicta 收购了。Invicta 的 CEO 叫道格赖特，曾经为雷神和 Invicta Rand 工作。此外他还为 Honeywell 工作过。Honeywell 和雷神都曾经拒绝给任何在1月6日国会山事件中反对确认拜登的人捐款。两家公司属于军工复合体的一部分。这位网友说，今年年初亚历克斯·索罗斯发出的照片是一个玻璃上有个枪眼，而本次暗杀的枪手就趴在美国玻璃研究的厂房上。由此看来，谁给枪手准备的梯子和武器就有了新的嫌疑方。另据媒体报道，这座建筑在此次集会中被安保指用为预演场所。另一段由观众拍摄的视频显示，一位就坐在川普身后看台的诡异女子在枪击前十几秒钟突然举起一块牌子，随即又放下，东张西望，眼神诡异，似乎在给某人发送暗号。枪击发生后，观众席乱作一团，都在寻找掩体躲藏，而这名女子却纹丝未动，似乎这一切都是预料之中的，还立即拿起手机对着讲台开始拍摄。这个行为是不合常理的，听到枪响本能吓一跳，然后寻找掩体。因此有人推断，此女子可能为内应之一，负责发送射击信号。
Your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the video tech。
还有一个非常巧合的现象，就在川普宣布周六在宾州集会后，吉尔拜登马上宣布周六要去宾州参加一个什么意大利晚宴，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也宣布周六要去宾州参加什么活动。因为现任总统和副总统的安保级别比前任总统要高，所以宾州 USSS 办公室大多数资源都被调配去保护吉尔·拜登和卡马拉·哈里斯。川普团队曾要求增加狙击手以增强对外围的安保，但是就这两个狙击手一直到前一天才赶到，根本没时间去做准备。由现场民众拍摄的另一段视频显示，当川普被特勤人员护送回车辆时，一名全副武装的人员突然将枪口对准了车里，但由于川普已经进入车辆，外面特勤人员挡住了视线，这名武装人员才收起枪支。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这个反应都是错误的、奇怪的，甚至不可理喻的。
Your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the video tech。
十，写在最后。就像肯尼迪遇刺案一样，永远也不会有政府机构会承认此事与他们有关。 但是从枪手的作案过程、现场枪手被发现的视频、目击证人的证词以及狙击手奇怪的射击时间点、川普身后看台的反常观众，还有拜登政府要求媒体对此事的淡化处理等等迹象，都指向了这是一起背后有组织有计划的暗杀行动，枪手不过是被洗脑后利用的工具罢了。综上所述，枪手绝不是一个人在行动，他后面是一个宏大的团队，一只看不见的黑手。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这次他们失败了。但别以为他们会上干罢休，他们一定会再次卷土重来，寻找下一次暗杀机会，川普绝不能掉以轻心。让我们一起为川普祈祷，也为真正的民主祈祷，为世界和平祈祷吧。时刻新闻编辑播报。